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传承，常常在祷告里面也听到弟兄姐妹在为这件事情在祷告。那么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啊，都不断的将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那么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兴欣慰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复活节的野餐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邀请你的亲友的这个机会。那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握这次的机会，能够去reach 到那些在我们周遭的那些人。那么如果你有特别需要为这些你的亲友祷告的，因为你怕他，你邀请他不来，那我们也可以特别为这个事情祷告，请你把名单交给我，我们会特别为这些人来祷告。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呢，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圣灵来指教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生活。主啊，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大家应该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57页。约翰福音第十九章17到42节，本来这段经文是应该要礼拜五讲的哈，今天是潘桑桑的中暑节，不过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教会自己没有，但是美国教会它有这受难节的聚会，所以大家可以去参加。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一段的信息，我们翻到我们先同声来念十九章第十七节开始，请。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罗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达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拉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 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龙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这些事以后，由亚利马太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好，在使徒信经跟尼西亚的信经里面都提到主耶稣基督是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难，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被埋葬。所以主耶稣的受难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的复活相提并论。因此我们除了庆祝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之外呢，即使这个受难节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来纪念的一个节日。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礼拜五，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受难节，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Good Friday。那么在这一天，全球的基督徒呢都会在这一天里面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这一件事情。那么耶稣的受难这一件事情，在当年发生这个事件的地方，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呢，那么是有更大的意义所以在那里通常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纪念的活动。在那里，在那一天耶路撒冷里面会充满了这个棕树跟香料的那种的味道，而且来自全球各地的基督徒也会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走耶稣所走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道路，甚至于有些人他们干脆就背起那个十字架上在那里走那一段路。那么整个路程呢，从耶稣被掳、耶稣被鞭打，以及耶稣在那里被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经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最终一直直到这个耶稣被安葬的那个地方那么为止，他们就是借着这一段的路程来思想、来纪念耶稣当时 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件事情。不过今天所谓的这一条的朝圣者的这个路线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当年耶稣所走过的那一段路啊。确实是不是这个地点呢，其实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去考察了，但是我相信他所要带出来的那个意义是存在的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所以啊，他在那里存在的意思要将这个信息强烈的把它表达出来。今天我们所读要读的这我所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受难的经过的一个记载。虽然说在这里的记载呢不是那么的完整，但是它的内容已经足够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领会啊主耶稣基督受难的真正的意义和目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受难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受难呢？这件事情完全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世上所有的人啊。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在当时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是罗马帝国那时候的一种的刑罚。那么这种的刑罚呢，只用在于那些比较下阶层的低下阶层的这些人，像是奴隶啊、罪犯或者是一些非罗马的公民。那么罗马公民当然也有少数人受过这种的刑罚，那么这些人都是犯了非常严重的背叛国家的罪的人才会接受这样的一种刑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刑罚其实是对付一些比较严重的罪犯的一种刑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犯罪呢？当然是没有的。当我们在回过头在读在这个之前的那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拉多在那里审问耶稣。每一次比拉多审问完耶稣呢，他会说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实际上他是没有罪的，但是由于那些犹太人他们一直坚持要求比拉多要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比拉多才会昧着他的良心来做这件事情，将一个丝毫没有犯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到，那么这个是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我想从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么当然是罗马人，是他们动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当我们再仔细想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犹太人他们也不能够逃脱这个责任啊，因为是他们要求比拉多去做这件事情的。如果没有先前的这些推手呢，那么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杀手在那里啊。但是到底是谁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其实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争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罗马人也好，他们都不承认这件事情。犹太人说是罗马人干的，罗马人说是犹太人做的哈。所以这个争执一直都存在那里。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其实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今天不管是谁，我们都难逃其咎。弟兄姐妹，虽然说在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亲手的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是因着我们的罪的缘故受死他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不是为着他自己，他 他乃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弟兄姐妹，在这里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记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什么样特别的事情记载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19节跟20节，在19节跟20节那里讲到，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个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那么接着我们就看见这个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不同意这个写法，所以他跟这个比拉多抗议。那么比拉多怎么回答他呢？比拉多回答的很干脆很简单，他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情好像只是比拉多他个人的一个喜好而已，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当约翰他特别要把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他记载这件事情呢，一定也有他特别的这个用意在这里面。在这里比拉多给耶稣的这个名号呢，是犹太的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那么从这个名号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哦，是犹太人要求比拉多将犹太人的王啊，拿撒勒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那么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啊，的确是这样，非常的讽刺。但是从啊神的眼光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事实。因为耶稣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他是全世界人的王啊，因为他的受难不光是为了犹太人，他也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在这里用三种的文字来写这个名号是非常恰当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希伯来文也有可能是亚兰文哈，那么这是当地的居民的一种语言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代表啊这个宗教的方面。那么罗马文字呢，是拉丁文啊，拉丁文是当时官方的所用的语言，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代表政治方面的。那么希利尼文呢，就是希腊文，希腊文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用语，不管是在商业界、在教育界都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可以啊把它代表一般的文化生活方面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这种三种的语言在当时基本上它已经涵盖了当时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个世界的范围。所以在此我们看见约翰借此要让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其实他是为着所有人的缘故。所以在这里他要借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来向世界上各种不同语言的人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除了看见耶稣的受难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世上的所有的人之外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受难呢不是碰巧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这里说是应验了经上的话。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再的看见约翰他说啊，这件事情耶稣受难的这件事情是应验了经上的话。换句话说，这些在人看起来似乎好像是碰巧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其实早就已经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这里23跟24节他就提到说，这个兵丁啊，这个要瓜分耶稣的衣服这件事情，那么其实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当时的兵丁他们的确是可以瓜分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身上的这些衣物的， 所以在这里他们将耶稣身上的那些衣物呢平分成四份，每个人一份，但是还剩下他的里衣。好，他们没有办法瓜分，因为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研究抓阄，就是抽签的方式，谁抽到就是谁的，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到底谁拥有耶稣的礼衣。但是没想到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就应应了诗篇22篇18节所说的，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不但这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件应验的事情是记载在这里28节到29节的经文。那你讲到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龙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件事是应验诗篇69篇21节的话，在那里说到，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想说，那这里好像是耶稣他故意做出来的，他好像故意要做跟旧约圣经一样，耶稣在这里自导自演，在这里好像耶稣他可以这样说话，我渴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他说我渴了，下面的人会有什么反应？他能不能控制呢？下面的人要拿什么给他喝？要不要拿给他喝？他能不能掌握呢？今天我也可以在台上这里说我渴了，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反应。或许你不会有反应，或许你会拿水给我喝，或许你会拿茶给我喝，但是我想可能不太有人会拿醋给我喝吧，更何况在这里并不是，这些人并不是耶稣请来的演员，他要他们演什么他们就演什么。所以那么就算耶稣在这里他试试看，他这样讲一讲，看会不会跟圣经的话一样应验，碰巧发生。但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人觉得那么这也是可以碰巧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原来兵丁呢，按照命令，他们是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要将耶稣的腿打断这件事情。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的旁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做这件事情。还有不但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兵丁呢，就拿那个枪刺这个耶稣的肋旁那么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呢，也不是原本命令要他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是原本被命令要去做的事情，一件是原本没有命令他要去做的事情。结果这两件事情呢，却都应验了经上的话。一个是应验了诗篇34篇20节那里讲到，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另外一个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中间那里讲到，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所以在这里这两件事情都是发生在耶稣死了之后才有的事情。你说这件事情，这些事情耶稣他能够掌握吗？而且他死都已经死了，他还管这些事情干嘛？能不能应验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其实都是在神意料中事，神预先知道这些事情怎么样发生，因此呢才可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先预言这些事情的将来要发生。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碰巧发生的事情，乃是在神的掌握里面的事情。其实有关于主耶稣受难的预言呢还有许多，这里只是记载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如果这么多在人看来好像是碰巧的事情，但是他却同时的 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同时的发生在一个事件的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再把它当作是一件碰巧的事情。像这样的碰巧的事情，我相信大概只有在我们看的电视的连续剧里面才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前就有人曾经就去计算，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算，他计算，他算一些几率，就是说好像在这个 Texas 的这块土地上铺满了硬币，那不晓得有多厚，我已经忘记他写的。那么在这么大的一块土地上铺满了硬币，从里面呢你要抽出里面一个硬币的那样的几率，那是微乎其微的一件事情，但是却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呢，实在不是人所能安排出来的一件事情，更不是碰巧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一切乃都是在神的掌握里面。那么在这里这个预言的应验呢，不只是要让我们觉得稀奇而已。其实约翰在这里记这些事情呢，他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为我们，是要给我们做见证，让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那的的确确就是在旧约里面那个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他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他的的确确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今天凡是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都可以因此得到赦免，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到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的受难呢，不是完了，是救赎大功的告成。在这里第三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在这里主耶稣将灵魂交付给父神的这件事情，他是说成了，他不是说完了成了的意思就是 it is finished， 是完成了，是救赎大功的一个完成。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他才可以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为自己成就这样子一件事情，那么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为别人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许多的人，甚至于许多的宗教，他都在教人要怎么行，要怎么做，然后才可以上天堂。但是事实上可以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人是不能做什么，而且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早已经做成了，我们根本还不能再做什么了。以前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布道家，他叫做 Alexander Wooten， 有一天呢，有一个说话比较轻率的年轻人来跟他问说，我必须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结果你想乌腾他怎么回答他？他说现在已经太迟了It's too late 如果是你，我不知道你听了会怎么样。那个年轻人他听了当然是为之一惊，怎么会 too late？他就在问他说，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太迟了吗？以至于我不能得救了吗？难道我真的不能做什么不能再做什么了吗？他就赶快再跟他问这个事情。结果这个乌腾再回答他，他说太迟了，我不知道他听了会怎么样，太迟了，这件事情已经被完成了，现在唯一你能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你必须要相信，没有错，救赎大功这件事情是已经被完成了，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能再为自己做什么了。 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就像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所告诉我们的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在这里说成了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复生，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而不是像那些走过十字架旁的那些人，他们在那里取笑耶稣，他们说耶稣，你这要拆毁圣殿三天内把它重建起来的，现在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救你自己吧。有人就这样来取笑耶稣祭司长也不例外，他说你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基督以色列的王啊，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就相信。在当时还是有许多人他们看不见，他们不知道，那么其实耶稣他并不是不能救自己耶稣之所以不这样做的原因呢，他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所以不然他没有必要去忍受这些人这样的羞辱。弟兄姐妹，从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不但看见了耶稣他知道自己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为的是什么，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他是能够完全预料接下来到底要发生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完全是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当他完成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他自己将灵魂交托给父神的。就如这件事情就好像他先前也曾经讲过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那里说到，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主耶稣的受难是他自己愿意，是他自己舍的了，不是别人说要就可以要的，不是别人可以逼他这样做的。那么他主耶稣受难这件事情也是他来到人间必须要完成的一项的工作，所以完全不是迫于无奈才会如此。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多人，我们的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有一些梦想，但是迫于无奈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当知名的作曲家舒伯特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他就留下了未完成的交响曲。同样的，当多产的作家狄更斯与世长辞的时候呢，那么他也留下他未完成的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当我们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确都会有一些无法完成的梦想，那个是因为我们迫于无奈，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这一切，所以才会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受难却不是如此，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受难乃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乃是救赎大功的告成，是一个得胜的结局。然而主耶稣的这个伟大的胜利在当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知道，好像没有人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是十字架的大能还在那里在那里产生。我们可以看见当那些在十字架旁的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可能在想耶稣被钉死了，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可能正在想要怎么处理呢他们在那里犹豫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本来是隐藏的暗暗的做门徒的人，他这时候出现了 他要向比拉多要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亚利马太的约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财主。在马可福音15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所以我相信他在这时候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啊，他的出现来请求比拉多将耶稣的身体交托给他，我相信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比拉多他最后只是要确定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当他们确定耶稣真的死了之后呢，他们才将耶稣的身体交托给这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去善后。所以耶稣的受难之后，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是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他在这里站出来了，而且另外还有一位原本只有夜间他才敢来见耶稣的这个犹太的议会的一个成员尼哥底母，他竟然也在大白天的时候带着100斤的这个墨药沉香要来膏抹耶稣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们敢明明的出来领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呢？是因为人的恻隐之心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猜测，但是我相信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大爱，他这个牺牲的爱感动了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他们原本这种懦弱的一个态度。在这里他们对耶稣的一个认同，他们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晚了一点，会不会觉得可惜？为什么他们不能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来认同他，就来服侍他？为什么到了耶稣都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们才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看来的确是晚了，的确是晚了，但是其实对主耶稣基督而言是没有太晚。他们这时候的出现正好是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们来的正好是要完成耶稣基督受难的最后的一个步骤，那么就是要埋葬的这件事情。他们的出现正好完成了这件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受难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再为自己为别人做些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这个救恩，并且呢来向世人来传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这个日子，盼望当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思想，再一次的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的身体，为我们所流出的这个宝血，以至于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不但可以领人归主，而且我们也可以与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合一的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